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9号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海湾能源设施袭击不止，伊朗战争正在升级，这第一个。第二个，川普高市早苗举行峰会。第三个是连州国际创办人申请川普金卡。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共同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3月19号与到访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白宫举行峰会，这是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访美，也是川普去年10月访日之后双方的第二次会晤。会谈持续了大概一个半小时。高市早苗说，在美日首脑会谈中，双方确认了在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进一步提升同盟质量的多项具体合作。川普在会谈中提到，和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似乎有点紧张。高市早苗就说，日本一直对中国保持开放，正在冷静应对，展现出愿意开展对话的态度。川普说他原定三月底访华行程推迟了一个半月，他说他打算和习近平会谈时帮日本说好话。高市早苗就说，期待这有利于地区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会谈中，川普要求日本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做更多的贡献，高市早苗则谴责伊朗对周边国家发动的攻击，同时阐明日本在派遣舰船问题上受法律限制的立场。他说，今后将会继续在法律范围之内推进切实能做的事。双方在阿拉斯加原油采购扩大产能的项目上达成了一致。川普指出，日本原油进口 90% 以上依赖中东，这是加快这个项目的理由。在会谈中，双方确认将会就台湾和中国相关议题保持密切协调，并就推动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以及强化同盟威慑力展开包括导弹合作、导弹共同研发与生产在内的广泛安全保障合作达成一致。川普没有提出增加防卫费的要求。高市早苗在会谈后向媒体记者说，我们确认了进一步提升同盟质量的多项具体合作。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也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川普陪着高市早苗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并且设宴款待高市早苗。这是一场例行的日本首相访美行程，基本上日本首相上台之后基本上都要走一次美国啊，就基本上保持双方合作，那双方拿到各自想要的东西就圆满结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3月19号逮捕了美国超威公司联合创办人叫廖义贤，指控他和另外两人合谋将出口管制的人工智能技术转移到中国，涉案金额高达25亿美元。廖义贤93年联合创办了超威。那么他目前他个人持有公司 4.64 亿美元的股票。和他一起被起诉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台湾人，台湾籍的张瑞昌，他担任超威台湾办公室销售总经理，目前在逃。另外一个是承包商孙廷伟，他是同一天和廖义贤同日被捕。司法部指控这三个人通过东南亚的一家空壳公司向中国客户出售几百台高性能的人工智能服务器。那么这类服务器搭载的严格受限制的就是出口管制的英伟达 CPU， 有可能用于军事和人工智能研究，因此出口中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那为了规避监控，三个人采用各种手段掩盖设备流向，监控画面显示 廖义贤用这个吹风机融化服务器序列号标签的胶水，用制造虚假的设备信息，那么伪造了几千台服务器的记录，欺骗美国合规审查，同时把真实的设备运到中国，整个操作过程还通过加密通讯工具协调，规避监控的追踪。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三人涉嫌走私、欺诈以及违反出口管制法律，最高可能面对30年的监禁。消息公布后，超威公司股价下跌12%。公司随后表示，已经对廖义贤和张瑞昌实施停职处理，并且终止和孙廷伟的合作。超威强调，起诉书所涉及行为违反公司内部政策以及美国出口管制规定，公司本身并没有被列为被告。第三，彭博社报道，联州国际就是 TP-Link 创办人赵建军正在申请所谓的川普金卡申签证，试图通过向美国政府提供$1,000,000的无条件捐赠，加快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进程。这个签证项目同时附带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一旦被认定存在风险，他的身份资格可能会被撤销。联州国际方面证实，赵建军和他的妻子确实正在申请美国身份，但没有正面回答是否申请了金卡。值得注意的是，赵建军推进身份申请的同时，联州国际正在面临美国多项监管的压力。美国商务部正在评估联州国际是否把它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一旦做出这个认定，联州国际在美国的业务可能面临限制，甚至被禁止。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分别从反垄断和数据安全的角度对联州国际展开调查。联州国际近年来在美国市场迅速扩张，尤其在疫情期间，它的网络设备市占率一度超过60%，成为很多家庭和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所以它也成为美国监管机构重点审查的对象。赵建军和他的弟弟赵嘉欣30年前创办了联州国际，就 TP-Link。2024年，两人对公司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拆，形成了中美两套体系。中国业务是赵建军掌控，那么叫普联技术负责。那么海外业务，尤其是美国业务，就是普联技术负责。这个海外业务就是美国市场，由弟弟赵嘉欣控制的联州国际运营，一个是普联技术，一个是联州国际。那么赵嘉欣长期在深圳，主要负责全球供应链和中国业务的体系。那么在企业面临安全审查的背景下，创办人主动申请美国身份，这个事件在商业和国家安全层面显得更加敏感。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7号，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39万168亿美元，第一次突破39万亿美元。那么去年10月下旬，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第一次达到38万亿。从去年10月到现在，不到半年时间，不到5个月的时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增加了10,000亿，联邦政府债务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前所未有。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猛烈的批评拜登政府债务爆炸，他说他会控制债务规模。事实上，川普执政之后，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上升得更快，原因是川普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扩大了财政赤字，包括增加国防开支， 增加移民执法的投入以及大规模的减税。2月28号川普政府发动伊朗战争，也推高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3月15号说，根据估算，美国为伊朗战争投入了120多亿美元，现在正在申请2000多亿美元。彼得森基金估计，按照现在的债务，联邦政府债务增加的速度，到今年秋季中期选举之前，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将会达到40万亿美元。彼得森基金会表示，川普政府缺乏规划的迅速扩大举债，这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表示，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攀升会影响美国民众的生活，包括第一，房贷车贷的利率会上升；第二，企业融资更贵，投资会减少，工资增长会更慢；第三，商品服务价格更高，就是通胀。第五 ，CBS 报道，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前主任肯特3月17号因为反对伊朗战争公开辞职。肯特在辞职信中明确表示，伊朗没有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伊朗战争是美国迫于以色列的压力发动的。根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才有开战的权利，总统开战必须是美国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肯特的说法直接否定了川普开战的理由，也构成了弹劾川普的理由。肯特辞职的第二天，也就3月18号，他在保守派评论员卡尔森的节目中说，川普打击伊朗没有进行深入的辩论，只依赖一小群顾问的意见。肯特还说，美国政府当时就知道袭击伊朗会引发伊朗的报复。肯特的言论具有很高的可信性。肯特是国家反恐中心主任，是美国国家反恐体系中的最高级官员，他可以接触到美国最核心的机密，而且肯特属于 MAGA 派，一直支持川普。肯特曾经在美国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服役，他参与过美国的中东行动，他的妻子也是军人，在叙利亚执行任务时阵亡。另外，肯特在卡尔森的节目中还说，遇刺身亡的美国网红查理·科克曾经苦苦哀求川普不要为了以色列发动伊朗战争，为此查理承受着亲以色列捐款者的巨大压力。肯特说，他最后一次见到查理·科克是去年6月在白宫西翼，当时查理·科克看着他的眼睛说，你要阻止我们卷入和伊朗的战争。肯特说，川普对查理·科克的战争担忧漠不关心，并且压制了对查理·科克遇刺案的调查。肯特的爆料很猛，非常猛，非常猛。这件事情不好收场。第六，《明报》报道，中科院官网更新新的院士名单，显示原中央军委科技委主任刘国志中将，他的名字和简历已经被撤下。那么刘国志是中国高功率微波技术的专家，长期从事这种脉冲功率和高功率微波技术的研究和系统研究。他研制出了实用型的叫 GW 级高功率的微波源和系统，这是一种武器。那么刘国志是1960年出生在辽宁景县，8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工程物理系，1986年到2002年在西北核技术研究所工作。他曾经担任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总装备部的副部长，也是19届中央委员。刘国志不是个案，之前歼20的总设计师，这个杨伟也被撤下。 第七路透社报道，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2月稀土磁铁出口总量为10763吨，同比增长 8.2%。 那么1月2月的出口量分别是6024吨和4739吨。那么其中对美国出口994吨，同比下降 22.5%。 对日本出口444吨，同比增加 9.7%， 维持增长水平。数据显示，稀土磁铁出口量排名前五的国家是德国、韩国、美国、越南、法国。这是第八。韩联社报道，中国和朝鲜加快恢复贸易和人员往来。中国海关总署3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和2月中朝贸易额1、2月份总计是29.4亿人民币啊，一二月加在一起啊，同比增长 19.6%， 创下9年来的最高值。其中中国向朝鲜出口23亿人民币啊，那么同比增长 16.2%， 朝鲜向中国出口6.26亿，同比增长 34%。那么中朝贸易额近年来波动非常大，那么去2027年是峰值啊，343亿啊。2018年中国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那么中朝贸易锐减到了161亿啊，之后逐步的恢复。2021年朝鲜因为疫情关闭边境，中朝贸易额减少到10亿，去年就恢复到195亿。所以贸易额基本上是中朝关系的晴雨表。朝鲜2023年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导致中朝关系恶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去年9月访问中国，并出席93阅兵式，中朝关系回暖。不过这个回暖程度有限，中朝关系回暖加速除了贸易额的增加，往返平壤和中国的客运列车3月12号恢复，中国和平壤之间的航运也这个航线也开始恢复啊。那基本上有消息说，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问中国，中国要展示对朝鲜的影响力，来加快恢复和朝鲜的贸易人员往来，有这个意图，就是我对朝鲜有影响力，你得跟我交换一下啊。第九，杭州日报报道，重庆万州环湖马拉松赛3月15号举行，男子全马选手叫盛雪里一路领先，在终点前10米冲刺的时候，有一名裁判突然上前推搡盛雪里，把他带离赛道。经过一番折腾沟通后，裁判才允许盛雪里重新冲线。裁判解释说，把盛雪里误认为半马选手，所以想把他推到半马的赛道。不过没有人相信他的鬼话啊！全马的号码跟半马的号码颜色色就完全不一样，全马的号码是白色的，半马的号码是橘红色。所以有网友猜测说，盛雪里没有向裁判行贿，所以裁判会想办法阻挡他。在中国马拉松比赛当中，基本上全是黑幕啊。如果你没有给他钱，他就挡着你，想办法阻止你拿冠军，总之不让你拿冠军。重庆田径协会3月16号发表公告，对裁判做出停止裁判一年的处罚啊，没有用，这些都是骗人的。他们重庆田径协会参与其中啊，只不过这件事情被网友拍到，所以没办法搞一下。第十，星岛头条网报道，新西兰去年四月大幅调整投资移民政策，效果很快显现，过去11个月已经收到了609宗申请， 涉及到1948名申请人和受养人，其中美国申请人最多，中国申请人跟香港申请人紧随其后。那么过去新西兰投资移民达到880万美元门槛，880万美元。那么这个投资移民的门槛这么高，两年半只有116宗申请。现在呢，新西兰把门槛直接降到294万美元，甚至低过香港的383万美元，吸引了很多人申请。那么另外新政策也取消了英语能力测试的要求，同时大幅降低居住时间的限制，只要3年就拿到永居，每年只要在当地住7天，你就来飞一飞来住一下维持身份，这对全球流动性的高净值人群来说有吸引力。入籍方面要求5年内平均每年住8个月，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申请，加上新西兰跟澳大利亚是兄弟国，拿到了新西兰的护照就可以曲线移民澳大利亚。这是第十一。美国商务部3月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月份新房成交数环比暴跌 17.6%。折合年率是58.7万套，远低于上个月的71.2万套，跌到了2022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路透社报道说，美国1月份新房成交数暴跌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是美国遭遇严寒天气，天气不好，看房的人少，第二是房价和贷款利率虽然有所下降，但还是高位，第三个是房地产商仍然承受压力，包括材料成本、劳动力短缺跟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还显示，一月份新房库存上升到49.5万套，相当于9.7个月的供应，就消化9.7个月，环比上升了1.7个月。那么一月份新房房价的中位数是40.05万美元，同比下跌了6.8%，跌了这么多，数据说明房子卖不出去，开发商开始降价。11、12，纽约时报报道，酒类一直是美国餐饮业的稳定收入来源，但是随着物价上涨，美国餐厅的酒类收入在下降，还有餐厅因此关门。新泽西州的餐厅老板怀斯说，他的餐厅以前在营业收入当中分这个是4分菜6分酒，酒的收入更高，但是过去2年酒类的营收一路下跌到了30%，所以餐厅最后关门。那么餐饮调研机构指出，美国去年有31%的餐饮业者报告说他们的酒类销售严重下跌。那么分析认为，美国人饮酒下降的原因是年轻人收入减少，同时物价上涨。那么烈酒加啤酒组合过去只要7-8美元，现在要20美元，所以这对失业率高达92%的美国年轻人来说是个沉重负担。这是第十一。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3月4号向州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草案加重了对金属盗窃的处罚力度，并且加强了对非金属交易的监管，目的是打击近年来日益严重的铜金属盗窃案件。昆士兰警方说，去年初以来到现在发生了200起铜盗窃案件。有人掀开井盖把里面的电缆捡走，有人在高速公路旁捡这个电缆，还有人偷童子军营的铜水管。昆士兰州莫顿湾市政府3月11号发表声明说，铜盗窃让街道陷入黑暗，带来安全隐患，还让纳税人承担了数以100万澳元的维修费。那么过去几年国际铜价持续在高位波动，一吨铜卖到10,000美元，所以电缆比普通财产更值钱，更好出手，所以助长了铜盗窃案件。 这是11、12。法新社报道，泰国议会3月19号投票选举总理，泰自豪党的候选人现任总理阿努廷获得了293票，票数过半，阿努廷再次当选泰国总理，成为泰国近20年来第一位在国会投票中赢得第二任期的总理。泰自豪党亲军方，亲泰王，其实就是泰王的党。那么泰自豪党在今年2月初的大选中获得了192个席位，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不过呢，议席数量并没有过半。那么在3月19号的国会投票中，阿努廷获得了前总理他信卫泰党和亲居方的公民力量的支持，最终票数过半连任总理。而人民党的党首叫纳塔彭在投票中只拿到了119票。不过泰国这次大选一直被质疑舞弊，泰国宪法法庭3月18号受理了泰国监察专员提交的大选无效的请愿。泰国监察专员说，选票上印有条码和二维码，可以追踪到选民的身份和投票结果，不符合匿名投票的规定。如果宪法法庭最终推翻了选举，裁定选举无效，那么大选结果就会被推翻，阿努廷的总理职务也不合法。不过外界估计这种可能性很小。这是第12、13。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3月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去年新人结婚24万对，同比增加了 8.1%， 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创下了2018年的最高值。韩国结婚人数增加的原因是3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加，因为疫情推迟结婚的人2024年2025年集中结婚，所以适婚人群对婚姻的态度也更加积极，所以韩国结婚人数2012年开始减少，减少了11年在2023年开始反弹，之后就连续3年上升。那结婚数量增加意味着出生人口会增加，韩国去年出生的人口是 25.5 万人25.5 万，同比增加了 1.6 万，这是201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所以韩国的人口问题似乎让人看到了曙光这是第13、14。共同社报道，日本气象厅3月19号宣布，东京都中心地区的樱花已经开花了，今年的开花时间比往年早了5天，原因是气温偏高。日本气象公司预测3月份日本东部和西部的樱花会陆续绽放。那么4月上旬日本东北地区的樱花开始绽放，4月下旬北海道的樱花会绽放。那樱花开花后一个星期进入盛开期，想去日本看樱花的朋友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表来出行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伊朗。以色列空军3月18号对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设施发动大规模空袭拉开了伊朗战争中攻击能源设施的序幕。 Axios 报道说，以色列袭击行动前和美国协调并获得了批准。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支持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以此来警告伊朗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川普也要求以色列不要进一步的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那攻击发生之后，伊朗当天就进行反击。伊朗首先攻击卡塔尔拉斯拉凡的液化天然气设施袭击造成天然气设施爆炸起火，一座日处理能力185亿立方英尺的液化天然气装置停产。那么拉斯拉凡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液化天然气出口枢纽， 年产量高达7700万吨，欧洲供应欧洲12%到13%的液化天然气。那么伊朗同时公布报复清单，清单覆盖整个这个海湾地区的能源体系，包括拉斯拉凡工业区，沙特的朱拜勒石化城，萨姆雷夫炼油厂，阿联酋的哈尔霍斯恩气田，卡塔尔的梅赛义德港，都是关键设施。结果就整个中东烽烟四起，到处都在轰炸。那么川普当天晚上就发帖说，他对以色列袭击伊朗南帕尔斯气田一无所知。他说以色列是出于对中东局势的愤怒，所以就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他说只是小范围受损。那纽约时报今天报道说，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了3位以色列的官员，以色列的官员说，以色列对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袭击前确实和川普政府进行了协调。好，到了今天川普今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日本首相高市长苗一起见记者，记者就开始问这个事儿。川普回答说，川普的回答绝对是教科书级的甩锅。川普说，内塔尼亚胡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我告诉他别那么做。川普接着说，我们是独立的，我们相处得很好，一切都协调好的，但有的时候他会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记者就接着问，你是否跟内塔尼亚胡讨论过攻击油气田的问题？川普说，是的是的，我告诉他别那么做，他不会那么做了，意思就是他不会再攻击的了。那川普的意思当然很清楚，他说的是内塔尼亚胡擅作主张去轰炸伊朗的天然气田。纽约时报接着报道说，3名了解南帕尔斯袭击事件的以色列官员今天说，以色列出动袭击前已经告诉美国，并且得到了同意。伊朗军方发言人伊普拉辛佐勒法加里今天表示，伊朗袭击了和美国利益关联的部分能源设施。他说，如果伊朗的能源设施再次遭到袭击，报复性打击将会继续进行，直到美国和他的盟友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被彻底摧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发表电视讲话，他并没有澄清以色列轰炸伊朗的南帕尔斯天然气设施是否得到川普的同意，他只是反驳说以色列把美国拖入伊朗冲突是个假新闻。内塔尼亚胡说，应川普总统的要求，以色列将停止对伊朗天然气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的袭击，意思就是我不打了啊，你们也别打了，就这意思啊。然后内塔尼亚胡展开了战争胜利的叙事啊，这个内塔尼亚胡非常的乖巧，怪不得川普听他的啊。房广报道，英法德、意大利、荷兰、日本、加拿大7个国家3月19号发表联合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近期在海湾的行动，包括对没武装的商船发动袭击，打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以及伊朗部队事实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7国将会参与相关努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并将采取措施稳定能源市场。声明表示，冲突升级令人深度关切，并呼吁伊朗立刻停止威胁行为，停止布设水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联合声明指出，各国准备参与确保海峡安全通行的努力，目前已经有部分国家开始进行前期规划。卡特尔首相 阿勒萨尼今天在公开演讲中要求立刻停止伊朗战争。阿勒萨尼指出，这种侵略必须立刻停止。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战争的受益者是谁，把整个地区拖入这场冲突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说，我们必须记住，最终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我们和伊朗人民有共同的历史，我们不希望伊朗人和卡塔尔人之间或地区各国人民之间产生如此深的隔阂，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和平生活。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和伊朗原本在核问题上有两次，因为阿曼是中间人啊，接近达成协议，就在谈判关键时候，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啊，直接中断整个的和平进程，并引发伊朗的报复，推动局势全面升级。文章认为，这场冲突的本质是战略误判，美国被卷入一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战争，以色列则低估了伊朗承受打击后的反应能力，原本预期是快速压制，现在正在演变成为可能需要长期投入的战争。战争直接的后果已经迅速外溢，海湾国家的安全信任受损，能源运输受阻，全球油气价格上涨，并对依赖能源和全球化的经济模式构成冲击。作者强调，美国和伊朗其实都无法从战争中获利，双方真正的共同利益在于尽快结束冲突，恢复稳定。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路径仍然是回到谈判轨道，但现在的难点在于双方互信已经被破坏，单纯恢复双边谈判难度极高。因此文章提出，把美伊谈判嵌入更广泛的地区框架，通过建立核能透明和能源转型的合作机制，逐步恢复信任，为冲突降温创造条件。评论认为，当前的冲突并不可逆，但如果不能尽快的回到外交路径，中东局势可能从短期冲突滑向长期动荡，唯一可行的出路就是重启对话。经济学人今天发表社论，题目叫伊朗战争削弱川普，让他更加愤怒。文章指出，伊朗战争打乱了川普第二个任期的政治轨迹，不仅削弱他的执政基础，还可能使川普在压力之下变得更加激进和危险。文章认为，这场战争动摇了川普的三大核心优势：一是塑造现实的能力，尽管川普宣称取得胜利，但伊朗政权仍然存在，并且通过攻击能源体系反制，所以美国难以实现快速胜利；第二是运用筹码的能力，盟友对川普施压已经不再配合，伊朗则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反过来掌握这个谈判的主动权；第三是川普对共和党的控制力，随着美军伤亡增加，油价上涨，经济压力加大，共和党内部的支持正在动摇。文章指出，战争外溢效果正在加剧川普的政治困境，能源价格上涨，航运受阻和市场动荡，使得美国面临通胀和衰退的风险，中期选举也会前景恶化，所以川普有可能失去什么国会的控制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文章提出一个关键的判断。文章说，川普的政治权力高度依赖他的胜利叙事，一旦战争拖延或者被视为失败，川普可能会通过升级冲突或者其他领域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来弥补，包括对外扩大冲突，削弱盟友的关系，甚至在国内加强对媒体，加强对移民和政治对手的打压。总体来看，这篇评论的核心结论是，伊朗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地缘冲突， 它正在转化成为美国内部政治的风险。川普被削弱并不会趋于克制，他可能反而因此在内外政策上采取更加强硬甚至不稳定的行动，这才是更大的不稳定。那么这是两篇文章，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对阿联酋、科威特、约旦出售16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阿联酋是 72.4 亿美元，一个是 F-16 战机的升级套装和弹药，一个是45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再加10套小型无人机综合防御系统和设备，400枚中程空对空导弹，价值 12.2 亿美元。这是那个谁，这是阿联酋啊，科威特80亿美元的低层防空雷达，约旦7050万美元的战机维护和弹药支持。那么过去三个星期，中东持续消耗啊，消耗它的什么防空系统的弹药啊，阿联酋、科威特的弹药库存已经出现了缺口啊，如果现在不补充，伊朗一旦发起下一波的攻击啊，这个中东这些国家的防空网就会出现物理意义上的孔洞啊。那川普今天记者就问他美军弹药怎么样，川普说我们有很多弹药，但是因为给了乌克兰太多，所以我们弹药储备就耗完了啊。川普又说拜登给了乌克兰3500亿美元的现金和军事装备，你就不要相信啊，他张嘴就来啊。他说我们拥有数量庞大供应无限的所谓中型和中上型武器装备，弹药尤其是弹药啊，这我们有无数啊，不限量。川普就满嘴跑火车啊，真是个满嘴跑火车的总统啊。我对投票选川普的人我有意见啊，这个总统怎么能这样讲话。德国最大的这个军火商叫莱茵金属，莱茵金属的首席执行官帕佩格尔今天接受 CNBC 的采访，他说美国、欧洲、中东这些西方的这个导弹库存已经快要清仓了，快见底了，要恢复他们的导弹库存需要几年时间。帕佩格尔说战争如果再持续一个月，整个西方基本上就没有导弹可用了。吓人吧啊。川普说我们有无数的弹药，没有了啊。帕佩格尔特别指出他们莱茵金属收到了来自欧洲、美国的防空弹药的订单，还有中东的订单，它的防空弹药主要是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导弹。帕佩格尔说这种情况谁知道呢？普京会知道，习近平应该也很清楚。所以伊朗战争这场消耗战真正的赢家是谁，大家应该很清楚。莱茵金属现在已经累积压了6年的订单，也就未来6年它天天扩大产能都解决不了他的订单。从乌克兰战争爆发到现在，莱茵金属的股价已经涨了17倍啊。那么卡塔尔3月19号宣布对意大利、比利时、韩国、中国它的液化天然气合同遭遇了不可抗力啊，最长可达5年啊。卡塔尔能源部长兼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 CEO 啊，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证实伊朗袭击拉斯拉凡造成损失非常严重，他们有14条液化天然气的生产线，有两条生产线受损，两座气体转液体的设施有一座受损，就是 50% 受损，年产量损失了1280万桶1280万吨的 天然气产能。停产会持续多长？这些受损的设施停产会持续3到5年。所以整个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损失了17%的产能，每年会损失200亿美元的收入。那么最新的消息是这样，这个伊朗战争已经蔓延到其他的地区啊，蔓延到了河内，这个越南首都河内的加油站，蔓延到了印度孟买的机场登机口，科伦坡的厨房啊。越南柴油价格上涨40%到60%，汽油价格上涨30%到45%。越南政府降低这个汽油、柴油的关税啊，并且要求雇主允许员工远程办公啊，节省这个往返的这个燃油啊。越南的国家燃油储备只够维持20天，所以越南是东南亚石油储备缓冲最小的国家之一。所以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日计算。起20天意味着什么？20天意味着3月31号越南的燃料储备就耗尽了。今天已经19号了，马上就20号了。这是越南。澳大利亚汽油价格上涨了70澳分，从1.56块涨到了2.26块。分析师说价格还会上涨40澳分。所以能源账单和运输成本都在上升。澳大利亚他们的国内生产原油，但是他没有炼油厂，他的炼油厂在国外炼，炼完之后再运回来，理解吗？所以呢，澳大利亚的汽车汽油也好，什么炼油厂在哪里？炼油厂在海湾。这是问题的核心。所以为什么澳大利亚是个产油国，但是它仍然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斯里兰卡现在已经实行燃油配给制啊，加油站有个二维码，每个人只能加多少？15升，摩托车5升啊。然后政府部门每个星期上4天班，学校和非必要的服务每星期三关门。液化天然气价格上涨。斯里兰卡在2022年曾经破产过，2022年当时因为是债务问题。那现在开始实行燃料配给制度。印度 80% 的原油依赖进口。那么其中 80% 的原油当中，其中 60% 来自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造成对印度来说造成双重冲击。第一个是进口量下降，第二个是进口成本上升。那么所以印度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最严重的是航空燃油。航空燃油危机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闭第一个星期，海湾地区本身的航空货运量就跌了 80%， 航空燃油的价格就涨了 60%、那么现在这个海湾地区的炼油厂要么停产要么在燃烧，所以航空公司没有办法对冲这个风险啊。然后航空公司现在干什么？就是提高燃油附加费。一个是 JetBlue 和阿卡萨航空，增加了将近200美元的燃油附加费。越南航空说这个燃油的短缺会从4月份开始，他们原来还应该还有点库存，就也就3月31号耗尽了啊，等等啊，这就是越南。半岛电视台报道说，从2月28号以来，全世界有95个国家汽油价格上涨啊。所以霍尔木兹海峡21英里，它彻底的改变了全球5大洲的日常生活。 美国智库叫美国中东项目叫 USMEP 的主席丹尼尔列维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他认为海湾局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川普总统的最终决定，而川普总统自己又不稳定。那么列维曾经担任巴以和谈中的乙方谈判代表，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谈到美国盟友拒绝加入护航联盟时，列维指出，川普没有提出军事上可行的实际方案，所以他没办法说服盟友加入，因为你让我去护航，你有什么军事方案已经准备好的没有？在谈到美国退出伊朗战争的路径，列维认为一种可行的方案就是通过外交渠道确保停火声明得到对等回应，就是你跟我们俩之间要对等回应，也就是说美国宣布我胜利了，然后停止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也可以宣布胜利，但也要停止反击。这件事情如果双方都能够承诺，美国就可以退出伊朗战争。当然在这种情景下，以色列也必须同意停止攻击。所以他认为美国向伊朗部署地面部队有三种可能性。一是美国把部队派往霍姆兹海峡沿岸，或者是直接派到哈尔克岛夺取伊朗这个石油资产，这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派特种部队直接去把伊朗的库存的浓缩油给夺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支持伊朗境内的特定族群进行推翻伊朗政权的活动，尤其是库尔德人。不过列维认为战争维持的时间越长，美国以某种形式部署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就越大。那 CNN 今天报道说，美军一架 F-35 战机在执行伊朗上空任务时遭到伊朗炮火攻击，这架 F-35 战机随后在中东的某个地区紧急迫降，飞机安全着陆，飞行员情况稳定。这件事情事儿非常大，为什么？洛克希德马丁耗时30年，花了$4000亿，打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武器，就是 F-35 战机。这是一架隐形战机，雷达探测不到，探测不到当然就没办法攻击它。但是有消息说，伊朗有一套红外线搜索跟踪系统，发现了这架被攻击的 F-35 战机，并且锁定了目标。吓死了吧，历史现在是不是要重写啊？伊朗今天还袭击了以色列海法市有个叫巴赞炼油厂，导弹袭击引发火灾，视频显示巴赞工业区浓烟滚滚，并伴随着二次爆炸声，海法市的各处警报声此起彼伏，有多个地区出现了停电。那海法市的巴赞炼油厂日加工能力将近20万桶，是以色列最大的燃料生产企业。那么巴赞炼油厂供应以色列60%的燃料。另外，美国空军一架 B-52H 重型轰炸机今天从英格兰起飞，执行对伊朗的轰炸任务。这个 B-52H 轰炸机上满载 JASSM 的巡航导弹。与此同时，美国空军两架编组的 B-1 重型轰炸机开着应答器飞向伊朗执行轰炸任务，轰炸在继续，而且加大力度。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今天宣布， 以色列现在改变政策，改变政策，对所有的伊朗官员实施暗杀。卡兹说，他授权以色列国防军对任何伊朗官员不需要批准就可以将其消灭。卡兹说，这将使得战争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伊朗战争并没有往下走，正在升级。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称，他已经把伊朗的反抗力量夷为平地，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伊朗战争正在升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伊朗战争事态，我认为正在恶化，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不是开玩笑，这件事情我认为正在走向失控啊！大家要高度关注，要小心，要做准备，很多人都需要做准备啊！观点，这些年来，美国两党都是一边指责对方乱花钱，一边自己也扩张政府债务。美国政府是该好好的化债了。川普呢？川普根本就不在意，他也没有规划，他也没有能力控制联邦政府的债务。我讲的是他没有能力控制。他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啊。我觉得美国原本的目标是把无法沟通、强硬派的美国伊朗高层歼灭而已，削弱美国伊朗的谈判筹码，只是没有想到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川普根本就是一拍脑袋就打了，没啥，他根本无所谓，他没有把美国的事情当回事儿，他只是把美国当一个大玩具。今天这么玩，明天这么玩，还可以，原来还可以这么玩，他是这么回事，你知道吗？他没想啥，然后他底下人跟他讲，哎，我这一口气可以把他全炸了，能炸吗？能炸，那就炸吧，就炸了呗。他想啥？啥都没想，他能想啥？草台班子，讲到底就是草台班子。观点，中美峰会延后是个很大的新闻，只是一直被有进展的伊朗战争模糊了焦点。我认为中美峰会推迟本质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伊朗战争。伊朗战争没办法收场，所以要推迟，否则的话他怎么办？他总不能跑了吧？他跑了怎么行？他底下的人没有，川普没有对底下人做任何授权，川普政府所有的决策都在川普自己手里，而且他那杆笔，所以川普就是一支笔，所以你想一下，他能走开走不开呀？他底下人没有任何授权，他跟习近平差不多，所以这件事情是有关联的，就是伊朗战争跟中美峰会的推迟是有关联的。观点，泰国、韩国、新加坡外加印度可以做到既亲美又亲中，他们没有统战压力。情况，高市早苗首相发推说，受原油价格上涨影响，3月18号日本全国的汽油均价达到 190.8 日元，政府将于19号开始提供补贴，使汽油价格降低并维持在170日元。同时柴油、煤油和重油也将获得补贴，价格相应下降。估计一到两周内油价回落并稳定，有助于减轻运输和农林渔业负担，呼吁市民按照正常节奏加油。中国会吗？中国不会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想请问 美国和以色列花了这么大代价对伊朗空袭达不到目的，为什么不从伊朗政府当时全国反对游行里选一个民主领袖扶起来，给钱给武器给指导员，相当于天使投资，促使当时反对派人士多数已经被伊朗消灭了，但总会有一些幸存者，哪怕扶持两三个这种反对势力，让他们逐步占领各个地区，总比自己派地面部队过去成本要低，这种可行吗？我不知道，我不是个社会活动家，我不了解，我不懂这些社会运动是怎么部署运作的，我不了解，我只是会报道新闻啊，我不懂得怎么去，你问我这样的问题，我答不了你啊。我只是觉得，当伊朗人民上街的时候，川普又撩拨他们，那个时候，美国应该支援他们。美国支援他们肯定是有办法的，有手段的。但是川普最后是走开了，啊，叫什么叫始乱终弃。然后现在他又去攻打他，那攻打他又一开始又说要政权更迭，后来又说不想政权更迭，你打啥？你没有任何理由啊！你说核武器的问题，核武器，你们都在谈判了，第二天攻打的那天，双方要进行正式的直接谈判，阿曼撮合的。你前面已经进行了两轮间接谈判，成果很好，伊朗已经承诺我们放弃核燃料，我们放弃拥有核燃料，阿曼中间人都说了，我们觉得这是可信的，你不是要他放弃吗？他谈判中已经放弃，你打他干啥？你不神经病吗？这个，所以你说你讲这些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川普现在做的这个动作没有任何理由，你要么你把伊朗人民撩拨起来了，你就提供支援，美国这么有钱，这么强大，有这么多盟友，在海湾地区到处都是他的盟友，你在那里驻扎了那么多的部队，你没有办法吗？不可能啊，这是一个，那个时候你不动。然后你要是真的那么在意他的核能力，谈判已经讲得很清楚，伊朗已经答应了呀。你说啊，我不相信你，那你谈个屁判呢？那有什么好谈判的嘞？那你为什么当初跟他谈判？如果你不相信他，对不对？那是你不相信，不是美国不相信啊。提问：面对伊朗战争升级，一般人要做什么准备？要囤货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转移资产？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很严重，很严重呢，那这个世界会发生一些向不好的方向转变。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一下你哪个地方脆弱，你就做相应的准备，哪个地方脆弱就哪个地方做准备，理解吗？啊，就是有些地方你是不想的，那你就要做好准备啊。什么准备我不知道。但是大家心里要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心理上要有一个东西啊。提问：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是否撤退？很明显取决于美国能否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两个月之内撤兵后，伊朗仍然控制该海峡，那是不是能说美国战败了？王老师认为美国会战败吗？美国肯定不会战败啊，美国怎么会战败？美国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从来不会战败，但是美国会在政治上失败，理解吗？川普不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在军事上的胜利不见得意味着你成功了，你在政治上能够获利或者在政治上能够胜利，你可能在每一场战役当中，每一场战斗中你都赢，你全部都赢，只要一面对美军，对方就失败，每次都可以每次都这样，但是你仍然在政治上失败，为啥？因为你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明白吗？你做了一件在政治上你不可能取得回报的事情，你打伊朗干啥？ 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一封，他根本不需要安排正常的封锁程序，他就说你们不要过，你过了我会打你，而且他真的可以打到你，你怎么办？为啥？因为你没有地面部队，他在地面上，他的地界，他要打过往的船，你觉得很难吗？我觉得没那么难吧。那你不是很难搞吗？你怎么办？你要么派地面部队，你不想派，为啥？这不变成阿富汗了吗？就是这个问题啊。你打的时候你不想的吗？你打的时候不想清楚这件事情吗？而且不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没关系啊。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大会小会都跟你讲，你别搞，你搞了他呢，他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不好弄。你就是不相信，你连自己的军事最大的一个军官将军跟你讲的事情你都不相信，你相信别人，你这不傻吗？你怪谁呢？啊，这不是战败的问题，他不是川普的失败，不是战败，不是美军的战败，是什么？是川普在政治上的破产，理解吗？啊，提问：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会不会对中国造成能源危机？中国国内文宣已经开始宣传说中国有煤矿，发电不用石油没事儿，汽车没油也没关系，中国电车多，伊朗油轮还在给中国出口，所以不用担心，真的是这样吗？中国一年进口一亿吨原油，那么30%来自17%，不到20%来自俄罗斯。我就算俄罗斯供应1/5吧，啊，1/5，那还4%。1/5零零星星其他地方有一点，但是绝大部分来自中东，理解吗？所以呢，中国现在有三个月时间的战略储备，那现在中国的商业储备可以维持3到4个星期，就这么多。所以如果中国可是有老虎，中国的有老虎，那船上海上飘的那几艘船对中国来说完全，为什么？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有新能源，就是绿色发电，但是那个还是太少，跟那个没关系。中国的火电厂大部分是烧煤的，不是烧油的。但是中国仍然需要大量的油，中国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所以你想一下，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影响呢？会影响多少呢？会影响多少我不知道。中国现在在从红海进口油，红海就是走曼德海峡，走红海，再往南，啊，那边是，但是那边是有限制的，为啥？因为主要是沙特跟阿联酋，沙特的管道是一天是600万桶，阿联酋的管道我忘记了，大概是100多万，不到200万桶，两个管道加在一起，800万桶一天，那对中国来说杯水车薪，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你说中国没事儿。那是瞎扯。你要知道，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就或者叫原油进口国。就中国也进口很多煤炭呢，煤炭也进口，当然主要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那你想一下，原油价格猛涨，我别的不说，油价涨到100，对中国来说，那怎么会没损失呢？损失到头好吗？所以这件事情，能源危机或者叫石油危机， 影响最大的全世界为最影响最大的国家一定是中国，不会是任何其他国家，一定是中国。只不过呢，现在呢，中国做了一些事情，中国呢暂时正在缓冲当中，但是你的缓冲用不了几久，因为你每天消耗的量比全世界其他国家来的多呀。你想一下，这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件事情中国现在呢在缓存当中，等中国把缓冲用光了，这仗还在打，不多吧，再打一个月中国就开始紧张了。再打一个月中国就开始紧张了。为啥？因为你那些东西不多了呀。你缺油跟其他国家缺油不一样，理解吗？你是个两头在外的国家，你缺油跟其他国家缺油不一样。其他国家你弄一船油到越南，越南还可以用一阵子，对吗？你那一船油到中国能顶多久？顶不了多久，好吗？一天就用完了。所以这件事情说中国不用担心，那是扯屁，那绝对是扯屁啊。提问王老师好，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川普不打伊朗，是不是就没有更好的伊朗问题解决方案？没有，我们在谈判呢。伊朗，我都说美国跟伊朗由中间人是阿曼正在谈判呢，两轮间接谈判已经结束了，就是2月28号要进行第三轮直接面对面的谈判。原来是中间人谈判，现在直接面对面的谈判。而且谈判之前伊朗已经承诺我们放弃核燃料的拥有的核燃料，我们放弃拥有。理解吗？你要解决这个，你真的那么在乎这件事情？第一个，美国跟伊朗之间是有伊核协议，是你川普当年废掉的呀。你那么在乎这件事情，废它干啥？这不神经病吗？你们为什么对川普这么宽容？他天天干蠢事，你天天在问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那种可能性？那有病，真的是啊！王老师，有一点我想提一下，阿曼当天释放的下周继续谈，其实是当时在已经谈判破裂的情况下，胡说，怎么继续谈判？美国自己都讲了要谈，美国自己都讲了。怎么你这信息绝对是错的，你的信息绝对是错的，你哪来的信息？第二天就要谈，阿曼释放为什么释放假消息？这不可能，瞎扯，这绝对是瞎扯。情绪去年结识了一个来自伊朗的朋友，70后的工程师，虽然他来悉尼已经快20年，但他年迈的母亲和弟弟一家还在德克兰。他说虽然伊朗连年战乱，这一次却是他此生见过最大规模的战火。另外，因为常遭遇固有的偏见，海外的伊朗人常自称是波斯人，愿战火早日平息，愿伊朗早日摆脱恶政 World Peace。 OK，提问王老师，追随你4年来不敢当啊，现在还能不断的学习到新的思维方式，我想这是基于你有很稳定的内核，想了解你的工作内核是什么，能聊聊在对待新闻时你要如何不断的提醒自己坚守内核？我们的内核就是两条很简单的事，很简单，第一个，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真实性，所有新闻工作者要坚守的第一原则，新闻的真实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坚守我们报道新闻真实性，我们的报道要坚持这个原则，我们报道的新闻必须坚持它是真实的原则，这是一个我们在认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以真实性为第一原则，我们报道的过程当中也要坚持这个原则，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内核，没有别的。当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有局限的， 我们的认识的过程也是渐进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报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更正我们自己之前的报道，所以犯错误是常态啊。但是我们要坚持真实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正我们原来的错误。那经常会有人说啊，你那个时候说他不是这样的，这个若干指我们若干时间以前的报道的错误，那是没有意义的，那叫刻舟求剑。因为在某个阶段，我们对某件事情的认知是有局限的，这是事实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大家也要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对事件的认知是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个一上来就掌握全部事实，那这是很困难的，这是很困难。怎么样提醒自己坚守内核？不用提醒啊，这是刻在我们灵魂里面的东西。我们的职业操守，我们的新闻理想，我们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内核是我们灵魂里面的东西，不需要提醒。我们做这件事情就不断的在，我们这不断的在追问。你没看过，没参加过我们的编辑会议，你参加我们编辑会议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不断的，这是不需要提醒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原则。不知道的就不要讲，我们要追求那些未知的部分，但是你要是没有知道，不知道就不能讲，不能讲，不能够假设，不能够自己去填，那是不可以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